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所有故事都不一样，但也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这些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可以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刘志忠律师。我们一般听到律师可能会想到的是追求公义、辩才无碍这些特质，不过在他的生命其实曾经也有许多的破碎以及不公义还有委屈。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使用台中大埔腔的客家话的一位律师。刘律师能不能用客家话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呢？
好，主持人你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志忠律师。好，不好意思，我原来讲大埔腔
是，
但是后来因为我妈妈是苗栗人，
是，
其实我是少数可能我拿到大埔腔中高级认证还有四线腔中高级认证了，但是后来我比较多机会讲四线腔，所以我都开玩笑我讲大四腔
啊。是是是
是，
很高兴今天刘律师可以在我们中间哦，而且还用一个客家话来跟我们问好。但是刘律师，我们刚刚听到他讲话好像都是这个带着笑脸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但其实他的童年好像并不是这样的顺遂与快乐，虽然你功课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童年的你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呢？
是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客家人好，就是很多都住在山里面。我是比较特别，我是1971年出生的。
是。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说，哇，这个60年次的跟我一样这样生长过程很少见。
是。
那我住在山里面，我去学校就走路要单程走8公里哦，来回16公里、啊。而且不是走一天，走6年哦。
是。
走6年，而且是翻山越岭的。
是。
我都走在棱线上面。
是。
对，就是好像走在旷野里面一样。
是是。
对，但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上帝齁。
嗯。
对，那而且我念的国小我都只念甲班，没有念过乙班，因为我们学校只有甲班。
是。就是小学校。
对，小学校。那我这虽然住在很山里面，我住在一个偏乡的地方，可是我是过得非常快乐的。因为无忧无虑，虽然是辛苦，可是我非常快乐，因为在大自然里面是很快乐的。嗯、那也因为我的刚刚讲的国小里面人少嘛，就容易突出嘛。嗯、我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从在国小之前我全部讲客家话，在家里只讲客家话，
是、
嗯，所以小一小二我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啊，
嗯，
因为在教波波波波国语，
全部用国语，嗯，
对，等到我听懂的时候，我就变成第一名了。
是，
所以因为当然人少比较容易突出啦，
是，
对，然后后来因为成绩那时候都比较注重成绩嘛、嗯、那我成绩都几乎都第一名，又当班长又当模范生，好、有很多人少又出去比赛嘛，
是
国语文比赛，我还是田径队哦，所以有点忙哦，但是因为这样子就很顺利，你知道，就是说是成绩顺利，然后又是老师眼中的一个好像一个光环都在身上、嗯、所以其实是我是从国小都非常顺利的。
是。
然后一直到国中也是相当顺利的。
是。
好、甚至我到国中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后来到了国中那个地方，一年级已经有到11班了。
是。
那我甚至可以拿到全校第一名。
所以就到了哪一个城市来念书、
啊、到 因为我其实我的户籍在台中太平
啊，是，
但是我是越区就读的，
是，
不是因为那是闽籍学校，是因为我们都住在山里面哈、嗯。我爸爸说要去读那个客家的比较单纯的学校，
嗯，
啊，不要去闽南庄啊，
啊，是是是，
所以我才会去越区去念台中的一个综合国小，然后后来国中就到了一个叫新社国中，
是，
是一个我们客家大埔腔非常集中的，
嗯。
我们如果都听过花海就知道新社
啊、嗯、是是、哦、
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是
对对所以我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很顺利甚至太常上台去领奖
是
被人家恐吓
模范生是
我被人家恐吓、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可能眼红
哦是领到多到让别人被别人眼红
就是太常上台了然后因为我们有分 ABC 三段班嘛
是
就是好像被一个两个比我矮的就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在厕所那个边边角角他一直说我不要太出风头哦要我小心一点
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很顺利所以也不知道挫折是什么
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都是非常无忧无虑然后其实学校无论是老师给的功课然后也都顺利完成甚至可以优秀的把它给做完这样子都是这样的状态
对就是说当然这个那时候是非常顺利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我们住的比较乡下偏乡嘛、嗯、我们去念国中齁、哦、要坐40分钟的公车
嗯也是长途跋涉
那个早上只有一班公车
嗯
就六点半啊
是
如果你没有赶上就来不及了
嗯
因为下一班是12点半
是
哦对所以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赶上但是要回家去工作
是是是
对
那这样的光景是到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转变呢
刚刚提到说我在国中几乎是全校都前三名前三名、嗯、所以就后来也蛮顺利的考上台中的第一志愿、嗯、台中一中那因为之前是太顺利了到台中一中之后哇我是从乡下来到都市
嗯
好就台中一中以前我是全校的可能前一二名好这样子可能风云人物哇到台中一中随便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厉害
是
或者是比你厉害很多
是
喔、哦、那你就发现欸情况有点改变了
是
喔、哦、有改变了再加上说我到都市喔、哦、其实就是那个诱惑齁、哦、稍微多了一点。
哪些诱惑呢
嗯在我们那个时代、嗯、那个时代其实就是看漫画、啊。
是。
我们小时候乡下哪有漫画就是只有西游记啊。
是。
对就是漫画就对我们就欸是一种诱惑啦就是说欸好像蛮多漫画可以看的。
是。
然后打撞球啊。
是。
好、哦、那而且有些同学很讨厌啊。他好像同学说看什么书啊我们有时候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就发现说一方面高中的它的难度齁、哦、比高国中齁、哦、难很多。
嗯是。
齁、哦、难很多。那我们就有时候就下课的认真我们是认真的学生嘛我们下课会念一下书。那有些同学很讨厌他说你看什么书啊说我们去打撞球。
是。
然后就去看漫画。
是。
结果那个同学啊他每次都第一名啊。所以只是有些同学还有点讨厌。
真的讨厌的同学這樣。
他都半夜念啊。
是是。
而且他那个人真的非常聪明。
是。
但是有些人就有点讨厌。
是。
所以我那时候学习就第一个我就遇到很大的挫折是说以前齁九十几分是很简单的。
嗯。
可是我到一中的时候哇要及格的。怎么那么难啊
及格就很困难。
很难啊。
是。
那么难而且不止一科好几科。
是。
对所以我在学习上我都遇到很大的挫折。
是。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我还遇到全校听说是第二烂的英文老师。
是。
而且连续遇到两年。
所以说就这样坑坑巴巴的勉勉强强靠自己把英文才学好。
哦那个英文没有说英文然后其实数学也对我很难就是、嗯、怎么跟以前差那么多啊就是这是学习上的一个挫折。
那还有哪些挫折呢、嗯、
还有就是说我经济上的挫折。那我是农家嘛。
是。
那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
是。
那农家其实就是他都全部都是种水果啊、
嗯、
靠农产品去出售。
是。
那我爸爸是非常认真的工作可是他就赌博。那赌博其实他本来就会赌好几种赌博。
是。
四色牌啊等等。
嗯。
那爸爸不好意思齁我现在是做见证所以要真实的表达就是说那他真正工作可他就赌博 那时候其实台湾非常迷的就是大家乐。那他真正工作，可是就很多钱都
挥霍掉了。
挥霍掉，不止挥霍掉，还要欠人家钱。
是。
所以我在高中就不得已要去打工。
我家里因为负债的关系。
我念公立学校欸。嗯。竟然好像学费缴不太出来。然后我不知道下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所以我高中我就不得已去送便当，
是，
甚至我还去有朋友还找介绍我去梨山，台中的梨山、去打工，暑假打工2个月，
是，
那就是包梨子啊，采苹果啊，
是，
听起来是不是好很浪漫啊？可是很辛苦欸，那边是风景非常的美哈、但是就是你会发现说，哎，我成绩已经快赶不上了，那两个月。又去打工，
那学业经济两头烧这样子，
回来不更糟？
是，
甚至更糟。
是，
那甚至我以前我都不太敢讲，我是后来我对理组很有兴趣，就是物理化学很有兴趣。我那时候竟然就是我到高二的时候，竟然两科不及格啊，
是，
那留级耶。
哦，高二留级哦，
就是如果我没有补考，我就留级啊。
是。
那我以前是全校第一名，我竟然到高二的时候，我竟然连物理化学，我理科物理化学两科不及格。
是，
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经济上对我的当时的挫折嘛。那因为挫折又加上功课上又更加的学习，又更加的学习不好和影响。第三个其实让我更无力的，因为我那时候才17岁嘛。17岁。其实让我更无力的是我爸爸会对我妈妈家暴。那家暴其实我现在都还有场景，我的场景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是我爸爸会赌博，那赌博赌输了回来一定心情不好，那喝酒。但是我妈妈会顶他。我妈妈就是当然会正常都会顶嘛。可顶得不得了啦。我都赌输了喝酒了你还顶我。我爸爸就是很个性很刚烈。
是，
他就拿起那个当时这个铁的垃圾桶，如果大家有印象，那个年代有印象，那个铁的垃圾桶非常的坚固的，他就从我妈妈的头扎下去，那个血就从额头上流下来。后来我三姐就跪下去说：“爸，不要再打了。”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场景，一个一个挫折，好像压垮我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就是。我想要改变，可是我无法改变，在我一个17岁的一个年龄里面，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产生轻生的念头。
是，
我那时候一个心到一个脆弱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我的心好像弹指即破。就是我其实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力量，我剩下解脱的力量了。以前我意气风发，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竟然只剩下解脱的力量。有些人会觉得说自杀的人怎么那么不自爱啊，你不知道多少人爱他吗？你没有想到说你自杀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可是在那个心境的人，他没有能力想到这些。他想到只是就是结束生命。
是。刘律师，那你在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脆弱吹弹可破的生命状态维持了多久呢？
其实我高一就挫折一直累积上来。累积到一直到应该是有一年多。就是我觉得是一直累积上来的。就是一个累积。但是你说真正自杀其实那个是不断的出现的。
是。
不断出现的。像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想说就看到一中哇那个光环就是女中光环，可是不知道说他在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压力非常大。有时候我们学长就跟我们讲说，你看那隔壁班座位空下来的就走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挫折压力都是累积的。好，那可能这样子陆陆续续可能持续大概有一年多有这样的念头。
那父亲的家暴带给你的这些阴影，它是一个单次的状况，还是它其实也很多次？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因为就是严重程度
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也因为我高中也住校了，也不是都一直在家里嘛。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间，这个刘律师跟我分享，他过去曾经有一个绰号叫做“风雨断肠人”。他其实在失意的这一段时间，在高中非常沮丧的过程，他其实不断在找人生的浮木。当时刘律师曾经尝试过哪些改变生命的状态的方法呢？
是这样子哦，就是因为在一周嘛，就是大家也很爱面子嘛。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想要就结束生命，我想要自杀。
嗯，
好，那就是陆续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不太可能跟家人、父母讲这个事情。
嗯，
然后，但是我就有一个学长，他因为我们就住在宿舍，就是有时候会就常常有时候会聊一下。那我有一次我就不经意讲到说我有自杀的念头。
嗯。
他就骑着脚踏车，我就坐后面啊。
嗯，
然后他就不经意他讲了一句话，他要讲说，他说西方哲人，如果我记得没有错，有可能是叔本华
哈、
就是他说西方哲人有一句话是说，如果人的一生啊从来没有自杀的念头，他的性格的养成啊是不完全的。
是，
那我那时候就有点被电到了。
嗯，
而且他说，那我有自杀的念头，我是不是比别人可能性格发展是更完整或更完全？
是。
那时候我就好像我暂时被拉住了，没有那么积极的要去怎么去自杀。我觉得好像一个小天使把我暂时拉住，
是
这样的情况。可是在我刚刚前面分享说，其实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因为我觉得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再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所以当有任何的寻找人生的解答跟可能的时候，我就尝试。我那时候高二不是成绩很糟吗？就在物理化学两科不及格。好，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他教国文教的不错，可是他另外教了易经，哇，他易经教的更好了。
你也很有兴趣。
其实我很有兴趣，我是认真的学生，所以当时的情况，我念易经比国文还
认真。是，
对，他给我一本书哦，我那时候哦，我非常认真。他说易经哦，那个64卦，第一卦乾为天，第64卦坤为地，还有什么风火相济，每一个卦我都会背，都会写。
所以你希望透过易经来寻找生命的答案。
是，甚至我们老师还教我们算命啊，
是
等等。好，那我也很认真哦，我还帮同学算命哦，就是我也在尝试说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解答我对人生的疑惑。
但其实还是充满疑惑的。
我觉得人生的过程中就像接触易经，我觉得是个过程。
嗯，
就像说一个我好像大海中我就快沉下去了。有浮木飘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我先抱住再说，
是
看看他能不能救我，就来了就抱了，
是
就抱那个浮木。那后来也很奇妙的，我还记得很清楚，1988年5月4号，就是一个高二下的一个傍晚啊。那其实我是跟一个同学在聊天，就是我们这里聊天，但是就有个陌生人就走过来，邀请我那个同学去参加布道会。那我只是跟那个同学聊天的人，
是。
然后那个陌生人他然后就想说，那是因为他邀请他嘛，然后就是顺便问我说要不要去布道会。
是。
那布道会我说布道会什么东西呀、啊、哦，那我那天是刚好也没事就去嘛。
嗯。
那其实说实在，布道会我本来也不一定有兴趣。
是。
可是听说是跟女中的布道会。
是。
我就有点兴趣啊。
是，所以无意的参加了。
就跟着去啊，好，就跟着去。那我只是记得那个布道会，然后就看到一些女中的同学，因为我们一中不太可能和尚学校，不太可能看到女中的，那个甚至可以进入他们的校园等等
哈。
对，然后就布道会，那我只记得看了一部有点相当恐怖的电影，
是，
好像是什么夜间的贼还是夜里来的贼，片名我都记不太清楚，我觉得很恐怖，可是我看不懂他在演什么。那结束之后，那个陌生人他就说邀请我们就是要信耶稣。
嗯。
哎、欸、不让我们走哦。后来站在马路边啊就结束了。他就跟我们撸了一个多小时。
嗯。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想说我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尽头了。
山穷水尽。
你说信耶稣那就信就信嘛，谁怕谁。
嗯。
哦。那而且相信就好，我又不用付 什么代价，我只要相信就好了。那以后如果我不要信了，那不是就好了吗？
是，我说停就停这样。
我是不是也算得蛮近的？
是，
对，我不信我就绕跑就好啦。所以我就这样子很快的就，因为当时的情境，我就很快的就相信了耶稣，
好，
就做了决志祷告。那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讲到说，我那时候高二，我就两科不及格，
嗯，
那后来我就补考一科，
是，
就后来我就转到社会组。转到社会组，马上高三就要全部考大学，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忙碌，
嗯，
就是马上要考大学，而且我是转组生，
是
要考社会组，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什么信仰啊、耶稣啊、团契都没什么印象。我是我们是务实派哦，就是吃东西才会去啊，
是
第一天每次学习开始第一天一定会吃东西哈，
是
那最后是结束也会吃东西，我们才会去，因为当然学业也比较忙啦，
是。
但是我那时候虽然对信仰没什么就是深刻的一个认识，但是我对于来关怀我们的同学倒是印象深刻，
是
他们就是当然很会关心人，那也脸上也充满喜乐，我倒是对这个有点印象蛮深刻的。
那对于当下您是一个在寻找浮木的生命状态，这个信仰在那个时候有给予你一些帮助吗？
其实说实在，我记得我如果这样回想，应该当时也有祷告，
嗯，
团契的辅导或者同学也有帮我祷告，但是如果当时没有比较那么直接的认识跟体会，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就赶着要考大学联考，
是。
那我大学联考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考得很好，如果我当在实在在学校成绩，我应该上台大法律的，
嗯，
我比较理想性哦，我就想当我念哲学，
嗯，
我念社工，我填这两个系，我是理想性的，因为我觉得我要
回馈社会，
然后帮助人哈，能够帮助人啊，念哲学，我要改变世界啊！你看，我还是有很大理想，我要改变世界哦。我的哲学如果真的很厉害，可以改变世界。那社工可以帮助人啊，
嗯。
但是我姐姐就说，她建议我填法律，所以我就全部填法律。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没有考得很好，我就考上了东吴法律。东吴法律虽然也还蛮有名的，
是，
但是就是这样就到东吴的一个法律。
嗯，
那我到台北来的时候，我就住在教会的宿舍。那其实就是当时是和平青年团契，那时候就有台师大100多位的高材生，
嗯，
台大师大啊，各个科系都有。其实那时候生活是过得很好的，
嗯，
因为那时候弟兄姐妹，你看高材生，然后他们都彼此关系都很好。
是
我那时候其实我就稍微慢慢的多一点认识。但是我觉得我心里觉得还是有一个空缺，是好像我记得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一直讲说耶稣爱他，
嗯，
啊，其实我就心里就不太平啊，
嗯，
就是我说跟他们讲了又好像不是假的，那我心里就想说耶稣爱你为什么不爱我，
是，
那耶稣爱我为什么我无法体会到，
是，
所以就是好像我一直心里有一个 complain， 就是说高中我就很快的就信了耶稣，那到现在大概1年多，我心中都一直类似有这样一个呐喊，
嗯，
就是一直呐喊说我无法认识这个神，我无法体会到耶稣的爱等等。那就这样子好像一个经历，从信主到那时候大一上1年多的时间，那有一天我在傍晚的时候，因为我是念法律嘛，我就选了德文，
嗯，
啊，我对语言有兴趣，
是，
那上完德文课之后到一个傍晚啊，我都去视听教室，
嗯，
我还借的那个 tape， 当时的那个叫录音带，
是，
出来就听。那我在读德文的时候，那时候非常亮，好，就是傍晚嘛，因为那是不是在睡觉哈，
嗯，
前面有灯光，那上面也有日光灯，那就我就突然被大光包围，
是
那个光哦，比室内的光还要亮。你知道我们光哦是光是有方向的，可是那个光竟然是四面而来把我包围。那其实，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心里当时是有平安的。那当时就有暖流从头上漫过全身，然后在那个光中， 就好像一个老爷爷的，好像在跟我聊天啊，一个慈祥老爷爷的声音。然后他，我只记得六个字：傻孩子，我爱你。
是，
我那时候非常感动。我现在听到，我还非常，已经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非常感动，因为我高中是差点自杀。对于我曾经差点自杀身亡的人，我听到有一个造物主跟我说，他爱我，我是何等的感动和感恩。那特别就是在前面有提到，是说我在一个家暴的，我爸妈非常严厉，非常严厉，好像神一样，在我们小孩子的眼中，他好像神一样。那在那么严厉里面，其实我们很难体会到父亲的爱，所以我好像觉得说，我好像那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父母就是很爱你，可是别的小孩子就是能够体会到父母的爱，可是我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就常常跟父母讲说，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你不爱我，或者是这样子，上帝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我知道他爱我，
是
他跟我说，傻孩子，我爱你。所以我马上就在我德文课本写下叫耶稣爱我四个字。后来我同学把我的德文课本借去，他说看到耶稣爱我四个字在德文课本上面，他说我们同学说借笑，我同学 , 就，但是我不在意，因为我已经遇见了爱我的主。所以我当天我觉得那当时我好像腾云驾雾，我就马上回去跟我的牧师讲说，牧师我要受洗，我要受洗。虽然那时候已经过了就受洗之前的真理问答的时间了，但是就是牧师说帮我加课，然后就我还记得是198912月2号
是
就是牧师帮我施洗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是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最幸福的人。
是，那这个奇妙的经历，刘律师，你有特别寻求吗？还是这个是上帝很主动的就潜入你的生命当中，在你读德文的时候呢？
其实我前面有时候提到，其实我觉得好像上帝知道我的意念，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的心中好像有个空缺，是好像要什么才能够填满。那我是很快，你看我是差点自杀身亡的，所以我是很快的，很容易就相信了耶稣。那但是我心中好像一直有呐喊，就是像很多人弟兄姐妹就讲说耶稣爱他，可是我心中好像有一个呐喊，但是呐喊不是跟别人讲的，是说耶稣你爱我吗？或者是说耶稣你为什么不爱我？或者你爱我为什么我无法体会到？我觉得我不敢说这个是寻求，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心中的一个说不出的一个呐喊。
是，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祈求就得着，寻找。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听到刘律师在念德文的时候，被上帝的光环绕四围，好像一直心里面有一个疑问，是诶，耶稣很爱身边的人，但都没有来爱他，都没有来爱刘律师。然而上帝好像透过了这个奇妙的经历来回应了刘律师。从此以后，刘律师就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吗？律师，你在学校里面你有这样奇妙的经历以后，你说同学觉得你好像脑袋有问题，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子在信仰中，在生命，在生活中经历上帝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我后来其实就是遇到大光之后，后来其实我是算认真追求的信仰的。那也参加当时有什么的大专灵修班啊、等等，我还参加背经，我喜欢背圣经。好、那我常常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常常流泪。然后在营会的时候，我常常就流泪。就是我的流泪是好像被上帝的爱医治。就是他好像在填补我之前前面提到说那个对爱是何等的缺乏，或者是无法体会，然后家庭曾这样破碎，好、等等，好像我就常常在就是在哭齁、哭泣，我常常在哭齁、那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哭的时候，好像在上帝在洗涤我的心，我的生命，我好像每次就被伤齁、就会被清洗的，好像伤好一点好一点。所以他们就说我很爱哭
齁、是。
对对，又给我个外号就爱哭这样子。啊对，然后我觉得我当然我也在真理上我也去更多的认识信仰。
是。
甚至我是念法律嘛齁、念动物法律系。那法律可以解决人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发现说法律无法解决人终极的问题。所以这遇见了主齁、这个上帝他可以解决人生终极的问题。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不想念法律啊。
是。
我想去当牧师。我说我认为不要浪费时间。齁、我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他们在20岁齁、这是司布真齁、司布真牧师齁、就是在20岁之前就被上帝大大使用。齁、所以我认为不要浪费时间，我就想去当牧师。好、想去马上去读神学院，未来去当全职的牧师。好、但是上帝没有带领我。好、当时我在想，以我爸爸那么暴烈的个性啊，而且我那时候我家人还没有，他们还没有信主。我可能如果我坚持那时候要去当牧师读神学院，我可能会闹家庭革命。对，所以当然我自己刚才也讲到说认识主之后我有蛮多的改变。啊，包括以前我小时候很怕鬼啊，真是有点丢脸，真的是很怕鬼。可是后来认识了主之后，我原来鬼很怕耶稣啊，那我以前很自卑，那自卑，因为人就是否定到一个程度才会去自杀嘛，而且自杀的人他还有信心吗？他是被否定到一个极致才会想自杀，
是，
所以我是自卑到极处。那我们男生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出来，我们可能会外面就是洗手台洗就是会洗个手，然后前面有镜子。可是我当时自卑到一个程度，我完全不敢抬头，我不敢接受我的样子，我自卑到一个程度。但是后来我认识神之后，发现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里面是尊贵的，
是
不管长得怎么样那是上帝的事情啦、可是我里面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我找到真正的自信
是
等等齁，就是有很多生命的改变。那我也尝试的传福音给我的家人齁，就是为他们祷告齁等等齁。那前面有讲到说特别跟我父亲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很艰难，是说后来我听我姐姐讲，就是我妈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只是打了流血从额头上流下来这样而已，还有更严重，甚至我母亲有一次甚至是差点被打死的。哦，对，
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
打那个流血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说有一次在梅子园哦差点被打死，那个是后来。 后来都听姐姐转述的齁。
但听到转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信主了。
已经信主了齁，已经信主。所以其实我虽然在信主之前，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不只是不饶恕，我是恨的。
嗯。
我是恨我的父亲的。他为什么要赌博？他为什么要对我妈妈这样子？
嗯。
其实我更直白的情绪是我是恨的。
嗯。
那所以我为什么说很艰难，但是我后来我就一次一次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被上帝的医治，好像上帝也让我就好像转念看到他其实也有他的苦闷，他才来喝酒，他可能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才去赌博，我不知道赌博目的是不是这个的哈。那他我知道他人生是有他的难处跟苦闷的，
嗯，
好，才去喝酒借酒浇愁等等。但是他做事非常认真的，他虽然念书念的不多，
嗯，
可他做事非常认真。我觉得我都受他影响了，
嗯，
他做事那个认真的态度哦，我们其实在从小的看都看的。我妈虽然她有时候会讲说，你们有没有跟上你爸爸的脚步啊？就是那个认真或者是那个程度等等，有时候妈妈也是有对我爸爸有肯定的。
嗯，
好，那我觉得上帝也让我就是转念齁，看到父亲曾经对家庭改善生计的一个付出，那包括说他去合欢山去挖树，那下着大雪那他其实后来身体风寒啊，就是一直，后来一直都没有好，我后来才发现说他是去就是大雪去挖树齁，然后受了风寒。那上帝让我看到这个他为家庭的付出。那另外是说上帝也让我看见说他为了改善家庭生计，然后去我们也可以锯那个大的树木，
嗯，
然后他要搬那个大树，他不小心把他的脚大拇指压碎了，
嗯，
然后还包了，就因为我们离医院很远，所以都用那个什么生姜啊去包那个大拇指等等。嗯，上帝让我看见他有好的地方，为家庭付出，所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帝就帮助我。我那好像那个恨，对父亲的恨，好像就慢慢的少一点，少一点，就是从非常恨到少一点恨，那到后来就好像没有恨啊，
嗯，
就没有恨。可但是这个是一个旅程，
嗯，
它不是一下子的。我觉得是我常常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跟爱，那每一段往前走，就上帝的爱，嗯，就好像一直跟着我的旅程一样。
嗯，
那我们常常讲说那个饶恕有这么简单吗？教导很容易啊，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些从少点恨到不恨，我怎么饶恕呢？
嗯，
但是我后来也学习到那个饶恕，我自己也学习说那个饶恕是主权。
嗯。
我虽然很不容易啊，主权是我有权利，我可以要不要饶恕，而不是教导啊。
嗯，
我不要再受这个苦毒，我不要在监牢里面了，我不要把别人做不对的事情成为我是受害者。
嗯，
啊，我自己饶恕，我也慢慢得到释放。嗯，但是你讲饶恕到爱，还有一段旅程要走哎。
嗯。
我太太有时候就，她会跟我讲说，她有时候很难理解说，我在个家暴的环境，为什么我跟我弟弟也都没有家暴的？通常有时候上一代家暴，他可能下一代有可能是家暴的加害者。
嗯，
可是他就很有点讶异说，哎，我在这个家暴的家庭，可是我却完全没有，那个。当然他也很怕我打他哦，就是，
是，
但是都是上帝的爱。如果没有经历到上帝爱，我可能是个加害者。
是。
但是就是上帝就帮助我从饶恕甚至我为了传福音给我爸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都很羡慕别人全家信主或者是等等。可是我听到一个见证说我们都很羡慕，可是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付出了多少。后来我上帝给我爱的程度就是说饶恕，我再多点爱，再更爱我， 就是当我可以，我不只说我爱他，我还愿意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我的爱是更具体的。
嗯，
甚至我为我父亲信主之前，我就听了刚刚听的那个见证，我就跪下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他们没有得救，他们就在灭亡里面了。然后我这样讲完，其实我是痛哭的，
嗯，
我眼泪是掉到地上的，
嗯，
我觉得是我觉得但是这个不是靠着我能够做的，
嗯，
如果没有进到上帝的这样子完全医治的爱，我是做不到的，
嗯，
所以我当我在结婚的时候，我是可以拥抱我的父亲的，我可以跟他说，爸爸，我爱你，
嗯。当你经历到这些就是自己的改变，然后面对到你的父亲，你有觉得父亲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有慢慢融化，有慢慢被上帝改变吗？
我觉得人都需要被拥抱的，他是上一代的很严厉的那个方式。我觉得东方，特别东方华人，就是他是爱你的，可是他用他那个时代的方式，
父亲的爱需要被翻译的。
对，当我们拥抱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说感谢的话的时候，甚至我们跟他说我爸爸我爱你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有点尴尬，可是他的心是慢慢开的。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当最后你跟父亲介绍福音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子让你再一次经历他的爱呢？
我觉得我们我是儿子，我要直接跟他讲福音确实有时候不太容易跨越，
嗯，
但是我确实我也神也给我智慧，善用国度的资源，我请家乡的教会的牧师长老常常去探访他们，
嗯，是
去小组常常关怀他们。那没有人不要祝福的，
嗯，
没有人不要祝福祷告的，
嗯，
当然我觉得我们生命的见证也很重要，当我们认识的神生命是不是有相称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我觉得就一个没有信主人，他们其实眼睛比很利的，
嗯，
他们就在看说你信的上帝有你有别人比较好吗？你信的上帝是真的吗？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那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是各个角度啦，好，当然也是兄弟姐妹的也祷告，我也经历到我爸爸之前不敢在我面前讲，他说我儿子哦信耶稣哦都没有跟我讲，太不尊重我的，嗯，我要把他的腿打断，
嗯，
哦，以前呢，啊，就是哦非常严厉的话，但是我也这个刚刚回答主持人所问的是说，我也在爸爸这样子非常对跟上帝非常敌对，之前非常敌对的状况，最后竟然会从他口中说我愿意，然后说赞美上帝啊，
嗯，
所以我爸爸的见证可以是讲说从打断腿骨到赞美上帝，
嗯，
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感谢上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这个刘律师他非常的幽默，他说他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绰号叫做爱哭中，他非常容易受感动，非常容易掉眼泪。其实跟刘律师相处的这访谈的时间，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相当正能量的人，他看到事情他其实都会用一个相当阳光的态度去面对。但当你听到他过去无论是在原生家庭，无论可能因为穷困，因为父母亲不会表达对小孩的关心与爱，其实心中有很多的不平衡以及悲伤，但是同时也见证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给他的填满、被医治还有改变。我不知道律师，你的家人面对到你有这些改变，他们是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或者是给你的回馈呢？
因为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嘛，
嗯，
那我也上帝好像给我智慧说，那我虽然暂时没有让我父亲知道我信主，
嗯，
但是我可以影响我弟弟，
是
哦，因为 我弟弟就很乖的，就先受洗了。
是
啊，对，就
他们也都很听你的话，
因为我是哥哥。
是
啊、哦，我是哥哥。好、哦，然后后来姐姐，我有三个姐姐嘛，三个姐姐，那他们，我常常为他们祷告。嗯、那我觉得是在生活上也常常要有尽量可能有比较好的见证了哈、嗯，就是说啊、就是有时候会从信仰角度去想一些事情哈、哦、等等。那我也。常常也为他们祷告了哈、嗯，但这个其实经过的是前后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嗯，
但是我觉得人在顺利的时候不容易需要信仰，
嗯，
比较不容易，可是他们后来遇到困难，甚至我三姐是因为感情哈，还有经济方面投资失利哈、然后被营业员卷走了几百万啊、往后来听到哇，怎么那么多啊？他被营业员卷走了那么多钱，好、哦，那他就那只能再回来找上帝。那我二姐是一贯道的，哇，他说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不相关。哦，那非常虔诚，他一贯道是要那个要三跪九叩的，要等等非常虔诚。但是后来也是都遇到一些困难，
嗯
啊，那我。我大姐是因为标会啦，
嗯，
被倒会等等，好，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更认识这个信仰，真正认识，以至于说你真站得稳，你才能够分享给家人，甚至更多的人。
是，
对，那就这样过程中，经过十多年之后，上帝很奇妙，就一个一个的，最后来一个一个的都信主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上帝给我的策略是。地方包围中央
是。
当我们兄弟姐妹都信了主之后，再来就是妈妈也是因为生病，好癌症的关系，认识主的过程也是很神奇，就是他是两人房，
嗯，
他旁边的那个病患就是牧师师母，
嗯，
所以照顾他的是一个牧师，
是，
哇，那个牧师超喜欢传福音的，
是，
他就从早上传福音传到傍晚，他都可以不用停的，
是，
所以上帝就很奇妙，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么好嘛，所以就是很自然的分享给我的家人。
嗯，
对，
是。那刘律师，你刚刚在分享你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说这是从被医治到饶恕，到能够去爱人这样的一个三阶段的过程。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许多人，他其实生命有很多的空洞，需要被填满、被医治，然后他可能需要去饶恕那些很难饶恕的对象，可能给他生命中有很多伤痛、痛苦的对象，到甚至他要转变他自己去爱人，他正在承受这样的旅程的这些听众朋友，你能不能给他们什么一些鼓励的话以及建议呢？
如果我真的要就是更真实的建议，我的建议是，其实真的要回来，再回来更多的遇到那个真实遇见主。有时候真的说饶恕或爱人，其实讲很容易啊。可是我们有力量吗？
嗯，
我们如果没有连在那个爱跟饶恕的能力那个源头，我们其实是有时候爱不下去啊。
嗯，
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跟家人甚至传福音，他就是。就伤很深，我怎么传福音给他？
嗯，
其实那个伤没有先被医治啊，所以我们牧师以前讲说，伤痕人士伤害人啊，
嗯，
你就是伤痕人士，你怎么就伤害人？很自然就你的行为讲话就伤害人。可是如果你是被医治的人，你可能就比较有能力去饶恕跟爱人。嗯、所以我的经历跟建议是说，真的是要回去找那位主，那位源头的主。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是要直求，
嗯，
有时候我们就神就是要很真实的说，上帝，我要真实的遇见你，我要真实的，而是不是那个教条的，我要真的遇见主，我自己体会是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因为上帝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他就已经在找我们了，
嗯，
我就真正体会到我们在好像在万国当中。即便我出生在偏乡山谷，可是神已经看见了。有时候我们就兄弟姐妹都在想说，你们不是住在那个偏乡山谷，怎么可能上帝会拣选甚至全家归主呢？ 就是即便你是在很艰难的过程中，可是上帝已经看见你、而且上帝已经听到你的呼声、就是真实真切的去寻求主。对，
是今天非常谢谢刘志忠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听到他的生命故事从原来是破碎不堪，非常没有自信，不敢面对自己，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到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其实心中还有一点点不平衡，认为上帝怎么都只爱别人，没有来爱他。但是经历了生命的奇迹，被上帝主动寻找拥抱以后，他可以被医治，变成一个饶恕人的人，甚至他可以选择去爱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今天刘律师在云彩飞扬分享的故事，希望也可以带给您感动盼望。也非常谢谢刘律师，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志忠律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引起你对这份信仰的兴趣。如果你希望认识圣经真理，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也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里，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 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